冇家事分享住嗬，我哋一齐祷告。因主，我哋感谢你，俾我哋藉住呢段嘅经文，我哋真系知道你大而可畏，日月星辰都系你嘅统领嘅底下，都系你嘅手所做。只要你嘅命令一出，万物都要听你嘅吩咐。主啊，我哋亦都知道，因为约书亚信服顺从你嘅命令嘅缘故，佢哋可以去到得到你俾佢哋嘅应许之地。今日我哋都喺你嘅面前存住一个个信心，同埋一个谦卑嘅心，一个恭敬嘅心，一个敬畏嘅心，嚟到你嘅面前，嚟到一同嘅学习。求神将你自己话语里边嘅奥秘嚟到去打开，让我哋听到嘅时候，我哋得以明白，亦都藏在心里，亦都加添我哋能力同埋智慧，能够行出你要我哋行嘅路，好让你嘅名被高举，让你得到当得嘅赞颂。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阿门。大家请坐。刚才我哋读咗呢段经文咧，就记载呢个以色列国建国嘅历史嘅里边咧，佢哋经过咗好多场嘅争战嘅其中嘅一场。呢场嘅争战就系以色列人，即系由呢个约书亚带领啦，就同五个嘅亚摩利人嘅王嘅联盟嘅一个嘅对垒。佢哋就系咧头先读咗咧，就系耶路撒冷王啦、希伯伦王啦、耶末王啦、拉吉王啦，同埋呢个嘅允基伦王。咁啊太细啦，冇办法睇得到啦。咁我攞埋呢个嚟照咧，大概咧都喺呢啲嘅位置吓，希伯伦啦，这个的对不住啊，我都看不到了。即大概在这里咁上下啦。嗱，我哋阵间睇到咧，呢啲所有嘅红点咧，都系嗰啲嘅城啊，就系约书亚过咗河，从河东转到河西之后咧，就所攻陷嘅嗰啲嘅城啊。咁咧就约书亚记一开始嘅时候就记载咗呢个嘅以色列民他们奇迹的过了这个约旦河，又奇迹的来到攻陷了耶路撒冷城和艾城。虽然我们从经文那里我们知道，当攻打艾城的时候，因为亚干犯罪的缘故有少少的阻滞，但最终都是将这个艾城完全的歼灭攻取了下来。但正正就是因为这个阻滞，更加显出神在他们当中的带领。现在要攻打这五个的亚摩利人的王，这场仗的起因就是因为耶路撒冷的王听到一些风声，听到约书亚要 攻占了这个耶利哥城和艾城。因为其中一个的城基片是比艾城是大很多的，这基片城的人都跟这个以色列人来立了一个和约。立约是什么意思呢？立约就是因为基片那些希末人、希未人知道如果跟以色列人交战的话，他们都没什么着数，多数都会是打败的。因为他听到以色列一路以来所向无敌，所以他们就扮乞衣来到跟以色列人来到立约，而成为了以色列的盟友。虽然当中有少少欺骗的成分，但是整体来到讲，我们知道他们确实是投靠了以色列人他们所相信的神。所以当约书亚去质问欺骗人为什么欺哄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就是这样的。他说因为有人实在是告诉你的仆人，即是他们自己，耶和华你的神是曾经吩咐他的仆人摩西将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一切的居民，所以我们为你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些事。现在我们在你的手中，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觉得怎样对我们为善为正 咁你哋就点做咧？后来以色列人就真系履行佢哋嘅承诺，唔杀嗰啲嘅欺骗人。欺骗人咧，亦都遵守呢个嘅盟约，为以色列同埋耶和华嘅坛嚟到咧做劈柴担水嗰啲粗重嘅工作，成为咗佢哋嘅仆役。欺骗人对以色列人嚟讲，就是跟他们来到结盟，成为盟友。但是对亚摩利人来讲，原来他原本就是他们的一份子来的嘛。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背叛。大家可能听过了，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但是现在呢，这些欺骗人成为了敌人的朋友，亦都成为了亚摩利人的那些敌人。所以呢，这个耶路撒冷王亚多尼洗德啊，佢就联同其他嗰几个嘅王咧，嚟到要攻打呢个嘅基片。啊，我哋未讲呢场战役嘅结果系点样一回事之前咧，我哋先交代翻，究竟以色列点解要攻打亚摩利人嘅王咧？咁样，原来咧，耶和华为以色列作战，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要清洗嗰啲嘅罪恶。有很多人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特别是那些非信徒，他们就觉得，哎，你们信那个神好像很霸道，很残忍，好地地，原本就是这班迦南人在那边住着的，他们才是原住民来的嘛，原居民来的嘛。但是你们这些以色列人来到就霸占他们那些土地，还要将他们来到歼灭，公不公平啊？这个呢都是很多非信徒经常问的一些这样的问题，产生一些疑惑。当他们问到我们那些信徒的时候，有时我们作信徒的都觉得，哎，是的，神好像有点不公平，我们都不懂得怎样去答那些非信徒。其实真正的问题，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神已经容忍了这些迦南人所犯的罪400年那么久了。来到这个时候，神认为他们已经是恶贯满盈了，是时候来到去清洗他们了。所以有一位的很出名的考古学家，他就叫 Dr. Albright， 他就这样说了，他说当你了解迦南人的道德情况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神要将这些人来到去消灭正尽。从历史的记录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原来迦南人他们是以残暴和淫威出名的。他们经常将小孩作为一个祭品，活生生的来到烧死，烧死这些小孩，来到献给他们的神明。那些庙记随时都可以找到，甚至有一些人兽交合的一些这样的记录，是被那些考古学家是找到出来。如果这些恶行是不加以制止的话，这些罪只会继续的蔓延开去。当我们质疑神为什么要对这些人有一个这样的做法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就要记得他们是几咁残暴。打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们见到一个满手鲜血、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就好像大概现在都差不多是70-80年前，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完结的时候。如果将德国纳粹的希特拉和他那班同党拉去审讯被处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批评这个法官或者行刑的人，他们对那些罪犯没有同情心呢？我们都不会的，是吧？因为他们实在是最大恶极的。昔日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就是这样用洪水来到将人在地上来到除灭。过了很久了，神又看到所多玛、俄摩拉他们的罪恶甚重，甚至是声闻于我，所以就决定用天火来到焚城，将这两个的大城来到毁灭。 神的残忍是不是不公平呢？我们要知道呢，罪的工价乃是死。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定会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难道神用天灾、用洪水来去消灭那些罪恶，人就不会觉得不公平？又或者反过来说，人就会觉得是公义就公平。但是现在以色列人作为神手中的器皿来到除灭罪恶，那就让人就觉得神不公义了吗？神其实已经是给迦南人有充分的悔改的机会，他们一早就得到警告了。其实从历史来看，当约书亚进入迦南之前，其实是什么？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红海四十年之后的事了。所以当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件这么惊天动地的事，这个风声一定是一早已经是传遍迦南地一带的地方。而去到最近期，当其时的最近期，以色列人还未过这个约旦河之前，以色列人已经在河东那边打败了两个的王，两个的亚摩利人的王，就包括了这个希实本王叫西宏，另外一个就叫巴山王叫做恶。其实这些一切的事迹都是显示有一位大能的神正是在这里协助着以色列民。当他们听到这些风声的时候，他们仍然是不悔改，结果呢，神的审判就临到了。讽刺的呢，就是这个所谓亚多尼洗德是什么意思呢？亚多尼呢，英文我们大概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都听过，就是 Adonai， Adonai 那个意思。 Adonai 是为什么？就是呢，是我的主是公义的，这样我的主，即是 Adonai 就是我的主。洗德呢，大家可能都听过麦基洗德，是吗？撒冷王，就是呢，昔日呢，亚伯拉罕呢，曾经呢，是拿十分之一的战利品呢，来去奉献给他，因为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呢，亚多尼洗德呢，夹埋呢，就是我的主是仁义的，这样。咁呢个嘅耶路撒冷王，他就将他的名呢，就叫做亚多尼洗德。但是我们知道地上的王十个，几乎有十个都不是仁义，都不是公义的了。真相就是他们一点都不公义，特别是这班亚摩利人，他们当其时是非常的残暴。所以他听到这个基片人和这个以色列人结盟，他都抵不住颈要出兵来去打基片。古代近东那些民族，这个就在大家来去思想这个这样的问题。古代近中很多的民族，他们的罪恶都是滔天的。如果你在当中的时候，你在当中生活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有什么的结果呢？如果你又是当中一个仅有的很少数的是相信耶和华神的人，你会做什么呢？你会在当中为神做什么呢？不要说那么远了，因为约书亚那个年代已经几千年前的事。说回最近的，现在这个国家，我们看回现在世界的局势，有些国家他们实在真的罪恶滔天。几多人对这些现代生活的邪恶是无动于衷，反为是对那个古时神对这些亚摩利人的作为呢，就是批评他呢，批评神呢在那里滥杀无辜。我们都觉得莫名其妙的，那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逻辑是在哪里。神为以色列作战是有一个原则的，神使用以色列人来到去灭绝那些迦南人，其实背后是有一个动机和目的，都是带着他的慈爱和怜悯。首先我们知道，如果神不去惩罚这些罪恶，这些罪很快就会蔓延 到到其他邻近嘅地区，其他嘅地区咧只会系越嚟越败坏，罪恶咧只会越嚟越严重，同埋咧系扩散出去。换言之，即系话当败坏嘅人受到公正嘅对待，相对嚟讲就会有更多嘅人得到神嘅公义嘅怜悯。即系大体嚟讲，就系神对万民嘅慈爱，就系神唔愿意睇到更多嘅人，因为佢哋犯上好似迦南人佢哋所犯嘅罪而去被消灭。所以神就拣选咗喺嗰个时间，让到以色列民嚟到去攻打佢哋，占据佢哋嘅地方，要清洗佢哋嗰啲嘅罪恶。但系当他们去进行这些战役的时候呢，都有一些原则的。那些原则就在这些经文早在这个利未记那里已经有记载的了。神吩咐以色列民，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即是那些 外邦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亦都作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总而言之，即是说一切的事都要按照着神的旨意来到去行事。如果迦南人当中里面有些区落，有些部落，他们愿意去讲和的时候，他们呢就可以跟以色列人是和平共处了，就好像欺骗人一样。但是神在那个时候已经定义要将这班迦南人来到去除灭，所以呢神就使他们的心里刚硬。这个呢就好像昔日当摩西要带啲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嘅时候呢，如果你有读过出埃及记，你就记得啦，系神使到法老王嘅心刚硬啊，唔放佢哋走啊，所以咧就神就要点啊，用十灾嚟到去惩罚埃及里边嘅人，就系咁样啦。所以咧去到十一章十九节至到二十节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咁样嘅记载。他说，除了欺骗的希末人之外，没有一成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争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争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从约书亚和欺骗人立约的这件事来看，我们可以大概知道欺骗人是甘愿为耶和华的坛来到去作奴仆，所以呢他就得以存活。这个时候其他五个王攻打欺骗，我们又知道之前是因为欺骗行诡诈才和以色列人来到立约的嘛。或者有人这样说，如果欺骗人因为这样骗了以色列人跟他立约，现在既然是其他那些迦南人来到去攻打他，正所谓俗语所谓他们自己人打自己人而已，是吧？又不是约书亚打他们，那约书亚不想去帮手不就行了，任由他们被其他那些亚摩利人来到去屠杀他们，那不是更好吗？这个说法不合圣经的，因为神对约的原则呢是很重视的。神为以色列人征战，为以色列人作战，都是因为神曾经和以色列民所立过的约。虽然约书亚是被骗而和欺骗人来到立约，但是约书亚决定他仍然是重视这个约。所以有一句说话，就是错误的开始不是一定要以错误来到结束的。在创世纪里面就记载了一件事，就是雅各的儿子，大家如果记得的话，雅各其中一个仔叫犹大， 一次因为他嫖妓的缘故，但是呢嫖到的是谁呢？就是他自己的媳妇他玛。他玛亦都是隐瞒 他自己的身份，没有表露到他自己真实的身份，而是跟这个流便同房，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跟他同房同寝的缘故，就怀孕生了法勒斯和谢拉。这段经文大家可以翻回去创世纪三十八章那里就看到，这个肯定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后来犹大当然知道了这个他玛就是他自己的媳妇的时候，没有继续跟他同寝。但因为这件事怀孕有这个法勒斯和谢拉，这件事肯定是一个错误的开始。但是法勒斯，大家知不知道他是谁呢？法勒斯就是波亚斯的先祖。波亚斯又是谁啊？波亚斯不就娶了路德，生了俄比德，后来就是生了耶西，耶西不就生了大卫咯，后来就生到谁啊？生了耶稣。竟然间耶稣的先祖犹大是跟他的一个的媳妇所生下来的一个这样的后裔。错误的开始不是一定是以错误来到结束的。很多时候都听到有人这样说，因错误的结合跟着怎样，因了解而分开嘛，是吧？有没有听过？很多人就是用这句说话呢成为他们的离婚的合法的理由了，是吧？一个就是 legitimize 了他们那个的 divorce、啊、听起上来好像很正确，但是所有的盟约婚约其实都是一个的盟约，就是跟神和人所立的约是一样，我们都必须是尊重这份的约，不能够随便的来到去违约。相反，有正确的开始都不保证一定会有美好的结局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犹大就是了，是不是？耶稣选他，选他做他的门徒，犹大的结局是怎样，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怎么办呢？错误开始又不是，正确开始又不是，那怎么办、其实个重点是什么呢？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时刻更新我们的生命，每时每刻我们都要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基督耶稣，将我们的生命投入在基督的生命里面，用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焦点，我们无时无刻来到去对准这个焦点。如果我们就算是犯错，因为有耶稣有基督的缘故，我们都可以及时的得到一个纠正的机会，可以有一个更新的机会。这个就可能就是求问神和没有求问神那个的分别了。之前我们都听过了、为什么以色列人和基遍人会立约的？是不是他没有求问过神，他就自把自为和这个基遍人立约的？可能是有这样的原因的，就是因为他们错误的缘故就和这个基遍人立了约了。他们是没有错，是被骗，甚至是一个的错误，但是他们并没有以错误来到结束。约书亚仍然是重视这个这样的约，约书亚认为继续履行这个约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一来是因为这个迦南地是神应许了给以色列民所拥有的一个这样的地方，流奶与蜜之地。二来亦都是因为约书亚对神的信心和对这份约的承诺，约书亚一定是很熟悉《申命记》所记载的那些约，所以在《申命记》二十章第一节至第四节就是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你出去与仇敌争战的时候， 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争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惶。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在，要为你们的仇敌争战，拯救你们。后少少，第十节到到十三节，我们再继续读。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居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和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嗱，呢个咧都系神为以色列作战嘅一个原则。呢啲咁嘅原则，约书亚一定系好熟啦。所以呢个嘅时候，佢唔需要向神求，都清楚明白神嘅旨意噶啦。所以佢就点啊？就同一切嘅兵丁带领佢嘅军队，一切大能嘅勇士就从吉甲嗰度上去啦。耶和华亦都对约书亚咁讲啦，佢话唔使惊佢哋啊。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了，他们将会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打赢这场仗，当然就是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来争战。刚才我都给大家看过了，因为这个地图太比例太小，大家未必看得清楚。其实耶和华为以色列来作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让这班以色列人来到当中去承受这块地土，而成为他们的产业。约书亚打败了这五个王之后，很快就攻取了其他迦南地其他的城。刚才我跟大家讲过了，凡是红点那些都是被约书亚来到攻取到的那些的城了。我们从约书亚记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攻取了这些城之后，去到从第十二章一路去到差不多结尾的第二十二章那里，都是记载约书亚怎样跟这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人来到分地。分地对以色列人讲是很重要的一回事，但是分地整个过程里面也都记录了是为那些利未人的城邑和那些的屠城来到去设立某些地方来到去给他们。是什么缘故呢？原来是要表明立约那个的原则，那个的本质。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约书亚当他过了约旦河去到吉甲那里，就重申这个的圣约了。就在经文的第四章有一段的经文。去到第五章那里，早几次帕斯麦都跟我们讲过，他攻城之前呢，原来呢就先行这个割礼。哪里有这么蠢的，打仗之前搞整伤自己那些男丁打仗的时候痛，怎么跟那些人打仗呢？这样。但是呢，以色列人看成这个割礼呢，是比那些争战是更加的重要，因为割礼正正就是表明他们跟神那个立约的关系。到他们攻取了艾城之后，约书亚又跟那些百姓是将那个律法书来到宣读一次。最后去到二十四章，当他完成了整个的分地的过程，就去到示剑那里再次和这些的整个的以色列民来到去立一个的誓约，这个约。所以呢，承受地业先决的条件呢，就是他们的信心，就是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歌里面经常的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有这份的信心。对神的应许呢，存着一个没有畏惧的信心。我们知道加勒和约书亚就在这方面是信心的表表者，充分的表现出来，使到他们得到这个的地业，这个的地土成为他们的产业，是神赐给他们的一份的礼物。这份的礼物是给他们是可以怎样用呢？原来呢，就可以让他们呢可以在当中来到敬拜侍奉耶和华神。这个其实在出埃及记那里已经讲过了，又让他们呢在这块地方呢可以是得到安全，得到安息，让他们呢在当中呢可以生养众多，因为有了田产，有了资源之后呢，他们的生活可以安定下来了，不像在旷野里面呢奔波劳碌，连生养的功夫呢都未必做得到。所以呢，当他们呢去到这块地的时候呢，他们可以生养众多。个目的是什么？就达成了先前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让这个民族呢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代代相传。而那个目的就是将独一真神的信仰可以在这个地土的里面呢扩张延续下去。这一切都是需要对神有信心，他们才可以承受这个的产业。承受这个产业观念呢，原来呢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的启示来的。虽然约书亚和那班的以色列人已经得到这块地了，但只不过都是暂时的，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未来的几百年里面，在士师记里面我们就知道了，他们仍然是要面对他们的仇敌不断的侵扰。原来这个永远的基业呢，要一路去到新约的时候呢才得到实现。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才得到这个真正的安息。所以在分地的里面呢，我们就知道，因为利未人呢是没有得到分地的，是不是？只不过呢被他们呢在不同的地方受到不同的支派的人来对供养他们。他们就是利未人。为什么他们得不到地啊？是因为他们做的就是服侍神的工作吗？原来和神的相交才是最实在和最美好的基业。要得到这些的基业，就好像和约书亚一样，必须是要有信心和顺服。否则的话呢，一样可以被神来到去赶离他们。所以有一句经文就是这样说，《申命记》那里这样说，我们一起读吧。他说，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这个的约其实是从旧约一直延伸到去新约。刚才我们提到，当神为以色列作战，就是因为神是要履行和以色列民所立过的约。所以自从亚伯拉罕离开吾尔，蒙神这个呼召，一路去到约书亚那个年代，神就是这样履行这个约章。其实这个约章从约书亚那个年代一直延续到去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为什么神要拣选这块迦南地来到给以色列人来到宣扬独一真神的信仰呢？因为这块地的位置，地理位置是相当的重要。我们知道巴勒斯坦地，即是今时今日的以色列，是三大洲的一个交汇点，是不是？亚洲、非洲、欧洲 一个这样的交汇点，亦都是当时的商旅的必经之地，是一个的枢纽。神为了预备有朝一日耶稣基督会要在当中来到去降生，所以就在他的计划里面为以色列人来到去征战，藉着以色列人从迦南人的手上呢拿回这块的地图。虽然迦南人在那里住了很久，但是普天之下都是谁的地图啊？是神的地图。到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福音就是从这块的地，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将福音来到传开。所以这块地是神眼中看成是一个策略性很有所谓 strategic 的一个这样的地方。所以从宏观的角度来到看呢，神为以色列人作战，其实是为全人类的救恩的计划着想的。从这张经文的记录，我们知道不单只是当时的一个局部的征战，不是一个区域性的征战，也不是一个民族和另外一个的民族的冲突，而是什么？而是正邪两大势力的对垒，就是一班拜紧偶像的人和一班拜紧真神的人的一个的对抗。所以在第十二节去到第十四节，约书亚记十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约书亚就为这件事来到向神来到去求，求给这个日头可以停住，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到去攻取这五个的王的那些的城邑，可以来到拿他们的地方。有人就说了，日头是不是真的可以停的？从今天的天文学的角度来到看，我们知道日出日落就是地球的自转所造成所产生的一个这样的现象来的，是吧？如果地球停止转动，会不会造成全球性的灾难呢？大家很多年前有没有看过2012那套戏啊？很惊天动地啊，咁咧即系好，即系成个地球都出现好大问题。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学者对这段经文有几个的解释。时间关系，我不将那些解释来到详细讲了，略略讲一讲。有些解释就说，地球不是在这里停了，只不过是转慢了。平时就是24小时就转一个空，转一个圈。但是那天就48个小时才转一个圈。所以呢就多了一日出来了样。又有些人呢就是这样讲的，他说有些很出名的很著名的一些的天文学家，按着他们的计算呢，他真的证明到在天文历的里面呢，地球是真的少了一日的。就是我对这方面的知识是真的皮毛都讲不上了，所以呢我就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是呢亦都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呢，神是以当时的阳光的折射的方式啊，而使到地上的人呢在晚黑的时间呢仍然是看到有阳光啊，虽然太阳落了山了，但是因为折射的缘故，夜晚都好像白昼一样。虽然是有这样几个不同的解释啦啊，无论如何，神迹就是神迹。神既然可以是从无做有，经文讲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为什么他不可以叫日头停住，月亮止住呢？其实什么是神迹呢？什么是神迹呢？人行过的地方就有人迹，有句说话叫人迹罕见，即是没人行过没有人迹咯。猫行过的地方就有猫迹，神行过的地方，神做过事的地方就是神迹。全人类有历史以来 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不是这里说的日头停留，月亮止住，亦都不是红海分开，亦都不是约旦河上游的水立起成垒，所以呢下游的水呢就以色列人可以走干地来到行过，都不是，亦都不是五饼二鱼啦，耶稣喝止那些风浪啦，是吧？耶稣可以叫那些盲的开眼，哑的开口，瘫子可以起来行走，叫死人复活，这些都不是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成为一个 baby， 成为一个婴孩，来到我们这个污秽的世界，然后经过30多年被人钉死在十字架，死后3天复活，这个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神迹。神迹不是那些超自然的事才是神迹。今天你和我可以坐在这个这么好的礼拜堂那里，来到去敬拜神，来到去歌颂神，来到去听上帝的话，来到去读上帝给我们的圣经，这个已经是一个很伟大的神迹。神为什么要选你和我成为这个这么伟大的君王的子民？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神迹。通通这些神迹包括了这个日头停留，月亮止住，这些神迹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整个的征战的一部分，而这个征战就是为了拯救整个的人类，全人类。你信不信这些神迹？当你觉得前路茫茫，好像很多东西都不能够处理，很大的困难，信心怎样可以帮到你克服困难呢？今天听了这堂道之后，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遇上最奇妙的神迹又是什么呢？最后神一定会为他的圣徒来到去征战。这场的战事在后面从第16节一直去到27节告诉我们，约书亚大获全胜，是因为神为他们来到征战吗？神降下来那些兵薄打死的人，比起以色列人用刀杀的更加的多，肯定是神为他们来作战。所以呢，这五个王呢就逃跑了，躲在这个叫做马基大的洞的里面。约书亚呢就派人搬几个大石头来封住那个洞口，其余那些呢，那些虾兵蟹将呢，就那班流罗即是那些阿摩利人其他那些百姓啦，他们就奔逃走到去其他那些，经文告诉我们听第20节走到去那些坚固的城那里了，再没有人敢出来跟那些以色列人阿兹阿佐，他的说话就是晓舌，就是不敢在他那里叽叽嘎嘎，就是这样解的，晓舌，就是不敢骂那些以色列人。这样约书亚攻占了这个迦南，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个整个的过程，让我们看到是成为神为以色列作战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的说明。约书亚记载这些战事，其实是跟申命记所记载的那些的征战的原则呢，原来是息息相关的。在申命记的第7章第7节去到12节，我们一起来到读一读。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 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这段的说话不是单单向当日的以色列人讲的，是向今日普天下的信徒所讲的说话。我们今天听到这句说话，都是跟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耶和华专爱你们，耶和华拣选你们。基督徒的人数在这个世界不是多过其他人的人数，原来我们的人数在万民中 是不多的。所以在各个的城市，如果你做统计的话，基督徒的即是所谓的 population 占的比例都是不多的。在我们西方加拿大、美国、欧洲即是其量，即是他们 claim 他们是叫做基督徒，但是不是实在是真真正正一个 born again 即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我们不知道。但根据统计呢，就算西方的国家呢，那个数目呢都是40%，即是两个人有一个，但实在来讲他们都是，即是我们曾经都有一次跟大家讲过的了，他们都是 CEO 来的。CEO 的意思就是 Christmas and Easter only， 即是就圣诞节和复活节，复活节就快来了，他们才会去教堂那里来到参加一下崇拜的意思。平时在他们的身上是看不到基督徒的样式的，我们都是属于一些 minority。 但是神向我们的吩咐就是你要谨守遵行他所吩咐我们的诫命、律例、典章。神对待当日的以色列人亦都是用一个相同的原则来去对待他们的。换言之，就是说当以色列人犯上这些罪的时候，他们同样是会得到神给他们的惩罚的。所以经文就是这样说，他说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面前，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句说话亦都在我们的 身上一样的生效。一直以来是神为以色列人征战，为什么？经文告诉我们很多次是将这个恐惧放在那些以色列人的敌人的心里面。所以整个的战事的过程呢，我们是看到经常的提到，当以色列人遵守这些原则的时候，他们就打胜仗；当他们违反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落荒而逃。亚干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约书亚以他的顺服的行动将迦南人逐出，唯有呢欺骗人愿意呢降服，愿意呢效劳，所以呢他们得以存活。其实呢这个都是代表着呢，我们凡是离弃偶像，甘愿来到去归顺我们这位创天造地的主的时候，我们就有生存的机会。约书亚对他们这样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的仇敌。在这张经文差不多结尾的时候就这样说了，约书亚一时杀败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我们从旧约的里面读了很多这些历史，我们知道旧约的历史是什么？是新约的预表。 昔日在地上这些的争战，没错是 physically 他们是用刀用枪来到打仗。今天我们都是打一场这样的争战，不过这场的争战是一个属灵的争战，是我们肉眼未必看得到的争战。当然在肉眼看到的争战多多少少都反映到一些属灵的争战在里面。我们现在从现在世界那些的争战的事件我们就看到了。总言之，就是昔日的这些的战事，这些的争战是我们今天的属灵的争战的一个预表。神既然昔日是为以色列人来到争战，目的就是为了要完成这个救恩其中的一个的步骤。他既然会为以色列争战，他今天他都一定会为所有的圣徒来到争战，争战到底。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天上阿爸父，我们的大而可畏的神，我们看到你的能力是无穷无尽，你带领昔日的以色列人来到占领这块地方迦南地，为的就是要准备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将全人类的救恩来到给过我们。今天我们有幸能够成为你的子民，是因为蒙你的爱，蒙你的拣选，我们献上感谢。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些属灵争战的时候，求神你都好像帮助昔日的约书亚一样，来到帮助我们，来到打这场属灵的争战，将你的福音继续的来到传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